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我们有幸又请到了米歇尔邹这个幸福学院的讲师这个认证的讲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在疫情下人们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疫情给大家带来的焦虑和抑郁。米歇尔你好。
哎，你好丽华，很高兴又来到这里。
对，非常高兴又把您请到咱们的节目上一块来聊一聊。最近咱们也听说了，在上海因为这个清零的这个政策呢，整个大城市呢就有一个关断的这个过程呢，人们突然一下子从可以自由行动的这种状态里面一下子进入到一个好像就没有自由的这个状态呢，从心态上呢，就产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那有的人呢就比较焦虑啊、烦躁啊，或者甚至产生一些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说我们想听听你给大家有一些什么可以分享的，帮助大家度过这样一个难关。
其实就前几天我应该是周末的时候，我还跟上海的朋友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直播。在直播里边呢，他们也讲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心态、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每天都干些啥听到了很多小故事。那当然我们的直播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有一些什么方式，就是虽然足不出户，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生活依旧过得很好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讨论我不知道丽华你现在听到的，或者是你的朋友们你听到的在尤其是在上海的朋友现在是什么状况
因为这个听到的有各种各样的特别网上的，我的朋友呢在上海的不是很多但他们呢有的还是体现出了一些乐观的精神有的呢就会觉得很烦躁确实这个时期大家还感觉到了生活上的不方便，那这个也加剧了他们的一个担忧，所以就是无形中就产生了更强烈的这种这个紧张的感觉和抑郁的感觉有的人甚至在这段时间里面就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点抑郁了。
对，我们那天聊到的很有意思我们那些朋友他们说，你看我们现在天天特别关注的是什么呢？抢菜，团购和抢菜，那个有好多群这群那个群的都是回到的都是这种柴米油盐，就是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这些东西上他们这个要保障自己能够小日子还能够过好还过下去先不说过好吧，就是说至少这基本的东西得有不是没有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些供应其实都有，就是最后的到小区里了，这些东西怎么送到每个人家里怎么样能够订购到，对吧？他要的东西怎么样能够到他的门上，这个是面临的一些挑战。尤其有些小区，因为可能这个小区的超市或者是那附近的菜店，那些员工或者是他们有这个查出阳性被隔离了，这下就糟糕了，对吧？就算是这些物资运到那附近了，就最后的这100米、200米就送不到家门口，所以我的那些朋友就很有意思就聊起来，他们说他们那个状态就是每天都在忙这些事情。那当然工作嘛，那么大家就在家里工作了自己的时间一下子多了很多，所以有很多的人他的时间就花在安排好，就说去抢菜呀、就买这些东西上，然后不停的关注各种各样的信息花大量的时间在刷各种各样的信息， 用我们那些朋友的话哈，就是那天直播他们讲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式来形容哈，他说我们你看咱们上海人嘛，这生活质量也比较高哈，平时的这个就是还比较小资哈，我们的追求的是原来在马斯洛那个这个五个阶层的需求上面，我们是比较高层的，我们追求的是自我价值实现，或者说是对这种集体感呢、归属感呢、爱呀、这些东西，现在一下子把我们打回到了这个最底层生存啊、有吃有喝，有这个还有安全性，对吧？就是我怎么样能够保护好自己，还有家人啊，不得上，不被传染上，不被去隔离啊，因为隔离的话，毕竟这个比在家里还是不一样嘛，所以大家的这个需求，说是需求层次一下子急剧的掉下来，到了最底层，这是一个哈，再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些基本生活的啊、这方面，大家在花一些时间精力在那上面。然后呢，因为待在家里哈，不像平时那么有规律，有些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也出现问题哈。首先是情绪上，你刚才说有些人可能抑郁啊，各种焦虑啊，但有的人呢，时间长了，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哈，这好几个星期了，时间长了，有的人他虽然没有得这个新冠的肺炎，但是在家待时间长了，他就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就出现了，所以很有意思哈，就是各种情况的发生。那么我们当时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那这里边也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从最在这个中心哈，这次的这个风暴的中心的这些人民那里哈，非常友好的朋友们那里听到的他们个人的一些感受啊，然后以及我们讨论出来，就刚像你刚才说，有些人也挺乐观的啊，大家其实头脑风暴出来很多很好玩的方式来帮助解决啊目前面临的一些情绪上的困惑，然后以及他们在这个中间感受到的哈人间的温暖啊，故事很多很多啊。那要不
对你给咱们分享一下这些故事，可能给大家一些这个看到别人这么做，也许我可以抄抄别人的书是吧，可能在心态上做一个调整，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可能这样的话会帮助一些朋友啊调节一下情绪哈。这里我说到你刚才提到了那我就想您的故事可以给咱们在两个方面做一个反应吗？第一我感觉到哈有的时候恐慌呢是来自于对病毒的不了解。当有这个病毒来临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死亡，因为甚至有朋友问我说你可以告诉你们那边，就是国内的朋友，你们那边怎么样，有特效药吗？而且听说这个真的要得了新冠以后，这个这个后期的这个症状是非常糟糕，这个后遗症啊也是很恐怖的。然后我说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不知道它的时候就产生一个这个恐惧的这个源头哈。那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上的恐慌，当人们担心说我的这个吃的东西万一不够了呢，突然没有了，就是说我对未来的担忧，可能我今天确实遇到了一些这个麻烦，但是呢它应该不至于让我给饿死了，但是呢我却在这个时候开始担忧，万一这件事情会发生的话我怎么办，好像这个就是一个第一对病毒的担心，第二呢对生活受到影响的程度的担心是吧。
对，丽华你说的非常对哈，人们如果说对病毒它的认知不到位，或者是说有一些错误的认知，那这个恐慌啊是比就是得了病带来的这个后果更严重哈。另外就是说从认知上如果有正确的认知之后，那可能会帮助他减轻他的这个心理压力啊，以及这个带来的这些情绪，因为人的情绪非常低落的话，或者很紧张很焦虑的话，它其实会影响到身体的免疫力哈，抵抗力等等等等，那这个本来没什么大事儿的也会变成更严重了，这是一方面啊。从认知上哈，确实是需要给他一些正确的这个信息吧，而不是看一些错误的信息哈，或者是以前因为在打疫苗之前，那么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有些人就很有这种比较严重的这些反应哈，那现在其实大家的这个反应会不一样。第二点就是 在他情绪上怎么进行调节哈。那我先说一个小故事哈，这也很有意思。这个是哎呀，这有好几个星期前了哈。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当时有一个朋友，他说他那个他的一个朋友哈，哎，结果不小心给传染上了新冠疫情啊，新冠肺炎。然后啊哭啊哭啊，然后就觉得自己要死了，就不行了哈，就特别悲伤的在那哭。然后我这个朋友就在那劝他哈，说就找我说，哎呀米舍老师怎么办呢、啊、怎么劝呢、啊、我怎么劝他，他都在那伤心的不得了，哭的简直是，我说，然后我就说，哎，那你就把我的视频发给他吧，你就告诉他米舍老师已经得过了啊，现在还活蹦乱跳的。我说这个东西吧，尤其我们打过疫苗的人，那就算是被传染上了哈，不小心被传染上，其实我们身边咱们在美国身边是被传染上的人很多哈，我说就算是被传染上吧，其实反应不是那么严重啊。我说我自己，我们一家四口人，三个一个传一个给传染上，然后我说我当时都没有什么症状啊，非常非常轻微的症状，孩子当时就是觉得有点没力气哈、啊，在床上躺了一两天也就好了，也没吃药啊，自己就好了。我说其实是没有那么严重，那么这个是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了。那么到网上去搜一下哈，只要是说是比较就是比较新的这些消息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真正的到重症的现在比例非常非常少啊，尤其我们这些还比较相对比较年轻，身体还比较好的，又打了多少针的疫苗的这些人，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反应不是很大，那么带来的后果不是特别糟糕哈，也没有什么，至少我自己没感觉什么很明显的什么后遗症啊或者什么问题哈，所以这是一点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正确认知。那从这个角度上呢，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他就去寻找一些比较新的信息啊，然后呢就是去帮助他的那个不幸被传染上的朋友去了解哈相应的这些信息，帮助他有正确的认知啊，这是从这个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哈去帮助大家。那我们说我不记得我以前讲过没有哈，我们在这个心理学上有个 ABC 啊 ABC 理论，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从认知上啊 ,C 就是指的 cognition, 啊就是认知上啊能够影响我们，其他的 A 是我们的情绪哈 ,affection, 然后 B 是我们的啊我记得是 behavior 吧，我们的行为或者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些反应吧，反正就是指的是人的认知人的情绪还有人的这个身体，这些其实是互相联系的。那么像他因为认知不对，所以他的情绪很糟糕，那么情绪很糟糕就会引起身体上的，对吧，免疫力降低啊，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我们先从认知的角度去帮助那个朋友哈。这是一个小例子，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在行动上，如果说是我们居家啊被隔离，就是说在家里了啊不能出去啊，或者是说甚至说有的人不小心被传染上了，那我们行动上其实第一条就是正确的了解新冠病毒啊，用最新的现在的这些研究啊，这些相应的信息哈、啊，科学的信息，帮助自己去建立正确的认知，这样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就不至于说是本来是个不大的事儿哈、啊，把它自己给自己增加了无数的这个深度的痛苦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在行为上其实还是有另外的这个行为，就是你像我们说到的，其实国内有很多人，因为他现在尤其在上海嘛，因为他不出门了，那么他大把时间在干嘛呢，就不停的在刷手机看各种各样的消息，尤其是那些负面的消息哈，会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嘛，啊有些标题党那个标题确实挺吓人的哈，你就不由自主就要去看，那这个也是从理论上讲的话也是人的一个本性啊，我们人呢就是会被这样的负面的消息去吸引住，这也是我们人这么多年进化的一个结果，对吧，我们会时刻提防着危险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能力啊，对这个危险的警觉才让人类生存到现在，所以这就是说有很多人呢他在家里的时候啊就在那大量的去看这些信息，他就去 被这些负面的消息哈，不太好的信息，或者是网上大家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传言等等等等，或者是有些人的情绪的这个在通过自媒体啊各种方式爆发出来的这些东西，然后就被淹没在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信息里面，然后就引起自己更多的负面的情绪。那这个呢是在行为上其实我们应该理智一点，就是说有选择的去看啊，不是说咱什么都不看，你该看有些消息你得知道啊，要不然你抢不到菜呀、啊。但是咱不应该就是说成天的就光看那些东西哈、啊、要适当的控制自己，不要让自己被在那种漩涡里越陷越深。这是在行为上其实要做的第二点啊。那行为上呢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虽然是居家哦，跟平时上班啊什么这个作息不一样，其实呢可以去想办法啊维持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这种生活作息的规律，自己给自己定下来一定的规律啊。你虽然不是说像以前早上7点多钟出门啊，去坐地铁坐公交或者是开车去上班，那你现在可以让自己哎，到一定的时间起来，该在家里锻炼锻炼，对吧？不管是网上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进行一定的这个规律的作息。然后，如果是有工作的人，那么你该上班上班，你在电脑上上班，或者是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啊，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看点书，学习学习等等都可以，让自己这个生活比较规律。这样的话，你就不至于说是不由自主的就被那些其他的信息或者其他的事情给陷进去，所以这些都是很基础的哈，一些事情啊，能够帮助大家从行为上、从认知上进行一定的掌控感，把我们的这种突然带来的这种生活的不规律、这个不确定性哈，给自己通过规划、通过自己的这个主观上哈去做一点调整，给自己带来一点掌控感。
您刚才说到这个要认知，对这个病毒有个客观和科学的这个认知，我想起咱们有一个寓言故事叫杯弓蛇影，是吧？讲的是有一个人去做客，刚好在喝酒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那个杯子里面有一条小蛇，在那游动，但他当时呢又不好意思说什么，他就一口就给他喝下去了，回去呢就生病了，他就怀疑，哎呀，他一定是把那条小蛇给他喝到肚子里了，但是呢，实际上你看，咱们也知道这个杯子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哈，应该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就相信那个就是一条小蛇，就生病了。那他的朋友给他解释说不可能的，没有的，他还是不相信。那这个故事里说，最后那个朋友就奇怪，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有这么深刻的这个或者说顽固的这个认知。而且导致到了这个生命危险哈、啊，就坐到了他那个位置上，从他的角度去看，也一样的倒了一杯酒在那儿，哎，突然发现，哎，里面真的是有一个黑黑的小蛇的样子在那里面，哎，太奇怪，然后他就四周一看，发现原来是他那个墙上挂着弓，那个弓的影子呢，就正好就投到这个里面，那他又把朋友再请来的话，把这个不但是解说给他听了，而让他也感受到了，哎，那个朋友一下子就相信，哎呦，真的，我只是把一个影子，而且还是弓的影子，喝到了这个肚子里，这下子心病一下就去了，那病就好了哈。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对待疫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怀疑这个病毒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所以就这个担忧啊，导致自己的精神上或者生理上的出现了这个不健康的状态。那我们先收听一段广告，回来我们再听明孝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
好的。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 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米歇，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生活中确实有一些这个恐惧来源于我们不认知对那个客观事物的没有这个一个客观的认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生活作息时间突然被打乱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这个临时性的恐慌，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在生活里产生精神上的压力。那么像你给大家谈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呢？
在我们精神上产生了压力，我们说的这个用英文词就是 stress 这个是在疫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 stress 的反应。那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各种各样的症状，那么包括就咱们说到的感到很焦虑，有的人坐立不安，那还有的人呢，他可能变得很虚弱他觉得不太舒服天天就，但也不是说真的是哪个地方生了病，但就是没精神，没就是很疲惫。还有的人呢变得很淡漠他对跟好像跟别的事情都就是说有距离，和人之间也不太那个，就是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这种比较淡漠。那么严重一点的出现抑郁的情况，那再严重的话可能身体上的就是各种症状就出现的比较明显没办法睡觉甚至说这个血压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反应都出来了。那我们刚才说的怎么去应对那刚才讲从这个认知和行为角度上我们提到了几点对吧，这里我想再提到一点我们刚才不说的这个心理学上的 ABC 这基本的一个模一个理论吧就是我们的 affection， 我们的情绪，我们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认知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然后我们的身体呢反过来也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来出发，你比如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运动如果你让你的身体动起来，你运动的话其实是对你的情绪会有积极的影响的有正面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 这一个人哈，身体和情绪各方面是联系起来的。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心理学上啊，还有很多的这些科学的实验已经证明了的。如果人能够动起来，他能够产生哈体内的各种各样的激素啊、荷尔蒙啊等等等等这些系列的化学反应哈，就会让你感到更开心一些。那我们当时在讨论的过程中呢，那么就有些朋友哈，在上海的朋友，他们就说到，对呀、啊、对呀、啊，我们那个自己运动嘛，就比较懒啊，容易偷懒哈、啊，所以呢，我们就想了一些办法。那比如说他们小区里面，哎，大家就因为小区在那情况下，他们形成了很多群哈，买菜群各种各样的群，然后呢，他们还真的就是在一起哈，约着定时到这个时间，大家都打开什么 APP， 然后呢一起来运动，或者是说在视频上啊，就有人带着一块儿来运动，就不是说一个人在那坐一会儿就觉得很枯燥就停下来了。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啊，跳舞啊，各种各样的方式一起来运动，哎，这从运动的同时呢，又增加了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联系哈，互相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又回到另外一条哈，如果大家记得我们原来讲过这个幸福学里我们说的这五个维度嘛，我们说到了身体福祉，那运动是在身体福祉里的哈，通过运动的方式让能够引起我们其他角度的带来的这个幸福感哈。那然后呢我们说到的在他们运动的过程中，那么小区大家联系嘛，或者是同事之间啊大家联系，哎，我们这个点来运动啊，还有人带着一起来，那么增加了关系福祉哈，在人的和人的之间的关系更亲密的时候，那也能够带来提升他的幸福感，所以这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哈，通过运动啊，我真的是强烈哈，这个建议大家去采用这种方法。你不用说是做特别特别像以前要出去跑步那样的运动，在家里如果你家里啥都没有也没关系啊，你在原地都可以做的一些运动。再加上一点身体的重量的运动哈，这个练练肌肉什么的啊，就用自己的身体重量，什么都不用它都可以。那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式。那刚才说到的他们去解决哈，就是这真的是我们的这些在国内的这些朋友们不光上海呢，还有其他的城市的，后来他们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方式哈，来帮助自己调节情绪。还有什么方式呢？有人就说到，你看我们这个单位的同事哈，大家其实是在全国有不同的地方，他们呢就自己找乐哈，搞这个云故事会，云端故事会，一开始是云端读书，后来就是大家就讲故事，讲的时候就开始就讲自己小时候的事儿啦，讲家里发生的事儿啦，很有意思。通过这种方式，又是增加了互相之间的联系哈，哎，这他们觉得居然是一个很好的团建。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就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在分享的一个小故事，他说特别棒。那还有一个企业的员工，他们分享了什么故事呢？他说我们搞了云端的卡拉 OK 他们结果是每个人啊都唱歌，然后呢他们就每个人都发小视频嘛，最后他们还把它编辑起来，哎，也是很好的。他们说哎呀特别特别开心啊，管他唱的好不好，但是他们特别娱乐于中哈，但他们自己在那里觉得特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发现咱们很多人啊特别有这个创意啊，包括云旅游啊，讲一讲自己去过哪个地方，或者是说搜集一些信息哈，来做导游来讲解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很好玩的方式啊，通过这个在疫情的期间大家一起发动群众找出各种各样的娱乐的方式来增强感情，来调节自己的生活，调节自己的情绪啊，这是另外的一些我们听到的一些小故事哈，很有意思。
对您说到这儿呢，我想起前久在这个微信圈里面也看到这个上海朋友他们每天不是要做这个核酸检测嘛，然后每天早上很早了，有的朋友呢是6点多就要起来去然后他们排队去的时候，有一个小区可能还不止一个小区，他们是盛装出席了，可以这么说，盛装出席 啊，爸爸儿子啊，穿着那个比如说父子装啊那种，有的甚至把这个可能是这个万圣节的那个化妆的这些costume 他都给穿上了啊，说小朋友们穿上小恐龙啊小企鹅啊各种各样很逗的这个化妆的这个服装出来。那女孩子们也把平时没有机会穿的各种各样的时装就在那天就拿，每天早上那个时候拿来展现。哎，这么一看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苦中作乐啊，以至于到最后那个听说这个医院的这个检测的这些来的时候，有的人就拿大喇叭在那喊说，今天是本地医生，你们不用化妆啦。因为他们说我们小区必须得热烈欢迎，因为现在全国都有支援上海的这个医护人员，所以他们说我们要盛装欢迎外地来支援咱们上海的。哎，这个精神真的会让人觉得，第一就是很乐观，第二产生了很多喜剧的这种效果哈。这可能也是苦中作乐的，确实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活确实受到了影响我们的行动啊，确实不得不受到一些限制。但如果长远一点想，这也是为了这个阻止这个病毒的快速传播。那么这个时候，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心态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咱们老百姓很会找乐子哈，这些都是乐观主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很多人会很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对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小故事、这些小例子，都是一些其中的方法。那如果说有的人真的是这个情绪他就是焦虑，他就是就又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情绪哈，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我们在幸福学里啊，积极心理学里啊，也有一些方法哈。那么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那天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对很多人来讲哦也是一个挺好的启发。这里边其实有这么几步哈，基本上有这么三步吧。如果说是真的情绪，咱们就拿焦虑做个例子哈。首先我们说这个焦虑情绪啊，它是怎么出来的啊？那这个焦虑情绪，我个人认为哈，当然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其中一条，那天跟他们聊的时候啊，我们上海的朋友们聊的时候，哎，我发现其中有一条的原因，大家一致的都觉得这个是挺那个的哈，因为。当时对比了一下，有一些我们以前比如说国内我们从美国哈回到中国的时候，或者不管从哪个国家到中国，首先你要隔离，对吧？你在酒店里隔离，原来14天后来21天。那这些隔离的朋友，他们和上海的这些朋友一聊的时候，上海朋友说隔离还好啊，因为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出来。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就是前面这个确定因素没有，大家不清楚，所以这个就造成了很多他的这个内心的这种更大的一个焦虑。而如果说你告诉我一个日期，
对，当我们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是个黑洞啊，所以他的恐惧感就增强了，是吧？
对对对，这种这也在心理学上也有研究哈。那个积极心理学的叫做积极心理学之父哈，我们这么称呼他，马丁塞利格曼，他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是心理学专业的，读这个博士啊什么出来，他原来开始做的研究啊，那时候还没有积极心理学哈，积极心理学这个名称是他给起的哈 ，positive psychology， 那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研究什么？他就去研究无助性心理，就是这个。helplessness 对吧，这种无助感无助性是怎么来的。他们的研究就发现啊，这个无助性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怎么培养呢？你就是给他这个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或者说他没有任何掌控感啊。他们做了很多实验，你比如说给那个猴子，对吧，给猴子在电击或是什么样，那么有一组猴子，他们那个待的地方呢，他笼子里他有一个按钮，他一碰那个电就停下来了。还有一组猴子呢，他干啥都没不管用哈，而且那个不是说有规律的来，不知道啥时候就来。然后那些猴子就被搞得就是真的是自己一点掌控感都没有啊，完全失控的状态。后来等把这些猴子换到另外的地方去。那是可以控制，有自己可以控制的这个按钮或者什么的，这些被培养成无助性的猴子， 不管外面什么情况他都毫无反应，就是很冷漠的这种状态了，他就是培养出来的无助性、人也是这样。
我们也会有类似的反应。那我很好奇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帮助这样类型的朋友？那我们现在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请您给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好的。
新鲜的青草味儿，鸡掌的声音，清脆的鸡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五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好，没事，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哈，你提到了这个用猴子来做试验，那么当猴子产生无助感，再放回到正常的环境里面，他们就显得这个情感上的冷漠或者说对周围环境的一个不反应。那我想我们人可能也会有类似的。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也看得到有的小区呢它受到的影响它是有，但是呢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有的小区它可能确实因为供应各方面，由于地理位置啊各方面一旦这个供应不能顺利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无助感。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在心理上做一些调节的？或者说如果他一旦真的已经产生了像猴子一样的对周围的环境已经没有可以去很好的反应和应对的时候，是自己或者旁边的人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些人呢？
嗯，对，首先哈，如果他还能够就是去应对这个无助感的话，其实他可以采取一些小的事情哈，帮助自己去寻找出来一些掌控感。因为这个对付无助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觉得有些东西在自己掌控之中啊，那你就可以比较好的去对付这个。那这个掌控感，你比如说你在你的自己的家里嘛，那么你可以一个刚才说到的作息时间的安排，那或者是说你可以调整调整，你打扫打扫卫生，调整调整家里的一些家具的摆放等等等等，就是那些小事儿哈，让你寻找一点掌控感。然后更重要的呢，就是说当你情绪真的是已经出现了比较强烈的这种负面情绪啊，或者是焦虑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其实可以采用下面这样几步哈，来帮助自己或者说帮助到他人。首先第一点，最重要最重要一点，就是去接纳自己的所有的情绪，包括这些负面的情绪啊，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人呢经常是觉得哎，积极的情绪是好的，对吧？然后负面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不应该这样子啊，会自责，然后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教育孩子有时候哈，你不应该哭哈，这个勇敢的孩子不哭等等等等哈，那这个其实就等于说是你想去拒绝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者说你觉得那样是不对的啊，我不能这么软弱，我不能就自己对吧，就这样的不能够去面对这样的困难哈，或者说我有这些情绪，我这个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让别人知道啊，这些都是其实是会更加剧你的这些负面情绪。那在心理学上也有相应的研究哈，就是你越是不想要什么东西，就是在情绪角度上，那么你是没有办法逃避掉的，它反倒会更强烈。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研究就叫做北极熊啊， 这个实验，就是告诉受试者啊，你不要去想有一头白色的北极熊啊，30秒钟之内不要想白色的北极熊。结果发生什么？如果我李华，我叫你30秒钟之内不要想白色的北极熊，你这时候脑子里出现是什么？不要想那个白色的北极熊啊、哦，
就是白色的东西，或者就是白色的这个北极熊。
对呀、啊，我越告诉你不要去想，你脑子里肯定就在想那个东西，对吧？情绪也是一样，你说哎，我不要焦虑，或者说我不要痛苦，或者我不能有负面情绪，那他的这个情绪就老在这儿走不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哈，我们接纳这些情绪，这其实这很简单，就是承认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人，是一个正常人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啊，有这些情绪是正常的，情绪它没有说是不好的啊，不道德或者不可以有的，你接纳自己，这是第一点啊。你也知道啊，刚才那个小实验就是告诉了大家，如果你不去接纳，你想拒绝它的话，它会更糟糕啊，就像一个水管，水在里面流，然后呢，你把它堵上。不让它那个流过去，那么这个水管叽叽叽，那压力大了，最后就爆炸了，对吧？这是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你在家里封闭的这个情况下，你得想办法哈，让自己情绪能够流出来，要学会哈，让自己的情绪能够释放出来。那这个当然，那如果说有的人啊，我生气我干什么我就骂人，或者是到网上那个键盘侠哈、啊，哎呀这个出来的语言，甚至是说有些外地人哈、啊，我记得上海朋友们当时那个我们那个直播最后就呼吁哈、啊，我们上海人民哈、啊，那个有现在有很多地方哈、啊、都骂我们哈、啊，请大家不要骂我们了，我们是不想做不好的人哈、啊，我们真的是大部分人都挺好的哈、啊，那个请大家就是理解我们哈、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情况哈、啊，那我们就回到这里讲，就是。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的情绪能够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呢有很多的方式啊，刚才说了不能就是想办法去压它哈，那样不好，那么释放出来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些是正常的，你允许自己有情绪的话，那你就可以让它任意的，就是让情绪自己来释放，这包括哈很常见的一个就是哭泣啊，如果说是一些很伤心的事情啊，你就忍不住啊，这是我们人生自带的哈，这个疗愈的系统，哭泣啊，就让它出来。那你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哈，非常有效的方式，包括这个诉说，你去倾诉给你的好朋友啊、家人啊，这个把它倒出来。那如果说你没有人去倾诉哈，有人说我一个人，我单身，我就在那儿哈，那你可以用书写的方式，自己说给自己听。当你书写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流露出来，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哈，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运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出汗，你其实情绪在调整。那么有的人很有意思哈，他们那个如果说愤怒生气的时候，他可以拿着他的枕头哈、啊，去打他枕头啊，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去发泄出来啊。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听音乐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哈、啊，都可以帮助自己让情绪这个释放出来哈、啊，就给自己一个这个通道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啊，可以当你啊就比较平静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一些多一点这个自我关怀。那自我关怀呢也有很多的方式哈，我们说的用英文就是 pamper ourselves， 对自己好一点，对吧？给自己想办法，那个女生嘛，做个面膜，泡泡热水澡或者是如果家里有条件，有什么爱吃的东西，给自己弄点吃的啊，或者是我们心理学上用的一些简单的干预手段哈，包括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三件好事这个方法，三件好事这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就想啊，哎，我这个今天哈有哪三件好事情发生，虽然你就在家里，但是你可以去想一想，或者去观察去注意三件好事，那你把这个变成一个习惯，那你每天去寻找三件好事，或者去创造三件好事，对吧？那我们当时那些朋友们就分享到说，你看，哎呀，我们小区哈，原来大家住在一个楼里，谁也不认识谁，哎， 这下好了哈，我们这个群里大家这个接龙啊，去对吧，采购啊等等等等，哎，邻里之间反倒是互相认识了。还有人说，哎呀，其实邻居真的很好啊，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说真对哈。比如说我家里啊，没有蒜了啊，没有那个什么盐了，哎，喊一声，那么邻居就给送来哈，就那个什么互相之间的这个帮助哈，就特别好。他们说真的是发现人间好温暖啊，就带来了很多正面的积极的情绪，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小方法，三件好事，自己去发现这些三件好事，用这个的话，它能够让你去注意那些美好的地方。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感恩日记的方式啊，写下来，每天写下来，哎呀，哪些事情哈，你觉得很感恩啊，训练自己的这个感恩的心，也是训练自己的这种发现这些美好事物的这些眼睛，这种眼睛哈，去创造相应的这种条件哈，感恩的各种各样的小事儿。那么相应的话，你自然而然你也会去做一些小事儿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近哈。你感受到这种温暖啊，就带来这种啊这积极的情绪，以及很多人说，哎，其实我疫情的时候，就真的是我有好几个，就是尤其是我的这个学生哈，他们学习了幸福学，然后他们说，哎，其实我日子过得可美了，啊，我有一些原来想做的事情哈，我现在终于有时间了啊，我把自己的小日子安排的美美的啊，那个觉得这种日子哈，我这样过下去，我心平气和，然后还挺充实的。啊，有的人他们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真的是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嗯，
对对，那咱们那个从2020年冠状以来，我也请一位朋友也在这个节目里聊过，他也说过他的一个朋友啊，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啊，他也是这个微软的一个高管哈，他说我在这个期间为我的家人每天不重样啊，至少做300道这个不重样的这个食品。哎，还真的就做到了哈，所以您刚才说的，在生活里我们都说有黑有白，有好有坏，有悲和有喜哈，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面对什么，虽然他们都可能同时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是我可以选择看哪个，把另外一个存在的东西呢，我就忽略它。当我的情绪不能应对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就不去看它，是吧？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对吧？咱们疫情啊，外面的情况咱没有办法去选择，或者说去控制它，但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我用什么方式，我选择去看什么，对吧？我选择我的聚焦点放在哪里啊？我选择我把我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这些是可以选择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一定的掌控感，然后呢？就像刚才那个丽华你说的哈，当我们去选择这些比较开心的事情，我们在意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生活哈，我们的感受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确实是哈，在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哈，我们都有这个自由啊，我们有这个选择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自由。
对对，那非常感谢 Michelle 今天给咱们做的这个分享。对，我想对很多这个朋友，不管是在疫情里面感觉到抑郁了，或者感觉到在心理上好像不能承受的，我觉得都有很好的这个帮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下次期待Michelle再给咱们分享一些更多积极的、有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共同走出这个疫情困境的一些小故事啊、小 tips 给大家。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家庭生活栏目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晚安。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